列王记下第十四章逐节注解导读。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第二年，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约耶旦，是耶路撒冷人。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他祖大卫，乃效法他父约阿施一切所行的。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不如他祖大卫，意思是亚玛谢不如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效法他父约阿施一切所行的，意思是亚玛谢和约阿施一样晚节不保。丘坛原文是高地高处，指在山冈上的露天祭坛，本来是迦南人敬拜偶像的地方，所以被律法所禁止。但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后，百姓在律法上越来越不严谨，开始效法迦南人在丘坛献祭，成为以色列的一个传统。百姓可能以为只要是敬拜神就可以了，在哪里敬拜并不重要，结果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一开始只是敬拜的形式不严谨，很快就连敬拜的实际都没有了。在列王记中，对于每一个北国以色列王的评语，都是犯了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用金牛犊来冒充神。而对于南国犹大好王的评语，除了西西家和约西亚废去丘坛，都有一句，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始终不能专心跟从。而坏王则大肆建立丘坛，从不能专心顺从变成离弃。北国的金牛犊代表百姓的敬拜对象出了问题，南国的丘坛代表百姓的敬拜态度出了问题，这两样让南北国神的百姓陷在最终而不自知，经历几百年难以自拔。亚当后裔的本相都是一样的，今天让我们难以摆脱的是什么样的金牛犊和丘坛呢？国一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却没有致死杀王之人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杀他父王的臣仆指示米亚的儿子约撒甲和朔莫的儿子约撒巴。亚玛谢起初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顺服神所吩咐的，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但他却没有彻底顺服的心，所以对神心不专诚，一半顺服神，一半体贴自己，结果属灵的光景就每况愈下。亚玛谢在岩谷杀了以东人10000，又攻取了希拉，改名叫约帖，直到今日。岩谷位于死海南方的亚拉巴峡谷，大卫曾在此杀了以东18000人。过去亚玛谢的曾祖父约兰王试图平定以东人的叛乱，结果大败而归，以东脱离犹大独立。现在亚玛谢却像大卫一样在岩谷大大得胜，战功超过约兰，直追大卫，不由得心高气傲起来。希拉是以东的城市，意思是磐石，亚玛谢把它改名为约帖，意思是神的赐福。亚玛谢攻打以东的细节非常曲折，详细记录在代下25章5至16节，但在列王记中却一笔带过，单单提到历代志中没有提及的，把希拉改名叫约帖。因为本书所要强调的是亚玛谢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并且以此为荣耀。表面上亚玛谢改名字是承认得胜是神的赐福，实际上却是以此为荣耀。因为亚玛谢马上就无视神的恩典，狂妄地拒绝了先知的劝诫，把以东的偶像 立为自己的神。今天有些侍奉神的人也是口头上感谢神，把荣耀归于神，实际上心里还是以此为荣耀，有意无意地显摆自己为神的摆上，把成就归功于人的热心爱主，大有恩赐，把失败归咎于同工的冷淡，会众的挂名。长此以往，这样的人就成了亚玛谢，把人的敬虔、热心和恩赐当作偶像，立为自己的神，属灵的光景也会每况愈下。那时，亚玛谢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施说：“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以色列王约阿施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黎巴嫩的吉利差遣使者去见黎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黎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把吉利践踏了。你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你以此为荣耀，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亚玛谢却不肯听这话，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施上来，在犹大的博士麦与犹大王亚玛谢相见于战场。犹大人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各自逃回家里去了。以色列王约阿施在博士麦擒住亚哈谢的孙子约阿施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就来到耶路撒冷，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400肘，又将耶和华殿里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和器皿都拿了去，并带人去围制，就回撒玛利亚去了。亚玛谢可能在执政第14年，因为从以东得胜回来，自以为足够强大，就借口以色列雇佣兵劫掠犹大各城，不听劝阻，狂妄地向北国以色列宣战。实际上，这是出乎神，好将他们交在敌人手里，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的神。吉利代表犹大，香柏树代表以色列，野兽代表敌军。以色列王约阿施的这个预言是夸口自己强大如香柏树，犹大王只不过是低矮的荆棘，虽然骄傲地想和香柏树平起平坐，实际上根本不堪一击。博士麦位于犹大境内示非拉丘陵和沿海平原的交界处，二王在犹大境内而不是以色列境内决战，表明北国占有优势。几年前，亚兰王哈薛刚刚从犹大王约阿施手中劫掠了圣殿和王宫里的财物，现在以色列王约阿施又再次将耶和华殿里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和器皿都拿了去。神的百姓越是高举自己的荣耀，神越要夺取人的荣耀。而北国以色列王竟敢劫掠圣殿里的金银和器皿，完全不把神放在眼里，因此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亚玛谢被俘之后，贪生怕死，说服耶路撒冷的守军打开城门投降，所以才被约阿施拆毁了西北角400肘城墙，并带人去为质。亚玛谢也被掳为人质。约阿施其余所行的事和他的勇力，并与犹大王亚玛谢征战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约阿施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以色列诸王的坟地里，他儿子耶罗波安接续他作王。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死后，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又活了15年。15至16节再次引用了北国约阿施王的结束语，并说约阿施死后，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又活了15年。 这是强调亚马谢多活的十五年在神面前完全不被纪念，毫无内容，他的生还不如约阿施的死。亚马谢其余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亚马谢，他就逃到拉吉，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将他杀了，人就用马将他的尸首驮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犹大众民立亚马谢的儿子亚撒利亚接续他父作王，那时他年16岁。亚马谢与他列祖同睡之后，亚撒利亚收回以拉他，仍归犹大，又重新修理。以拉他就是以路，是以东南部红海亚喀巴湾的港口，古代约旦河东南北商道的起点，靠近以寻加别。所罗门和约沙法都曾经在以寻加别制造船队，这个出海口对犹大国的商业贸易非常重要。犹大可能在以东人背叛约兰时失去了以拉他。亚马谢在岩谷打败了以东，但却因为心高气傲，结果一事无成，到死也没能收回以拉他，反而被他的儿子收回了。亚马谢的人生分成五个阶段，虎头蛇尾，一步一步地走下坡路。一，致死杀亡之人，一开始顺服律法。二，打败以东之后，体贴肉体，心高气傲。三，不听劝阻，挑战北国，结果惨败被掳。四，虽然多活十五年，最终却一事无成。五，失去民心，被叛党所杀。亚马谢对神心不专诚，有时顺服，有时不顺服，结果人生落到一事无成的悲惨境地。亚马谢挑挑拣拣的伪顺服，是天然人惯用的属灵伪装。合己心意的就顺服，不合己心意的就不顺服，不付代价的就顺服，要付代价的就不顺服。今天我们一定求主鉴察自己的伪顺服，免得和亚马谢一样心不专诚，一事无成。一，真顺服是顺着圣灵而行，需要圣灵使自己心意更新而变化。伪顺服却是随从肉体的天性，不需要圣灵的工作。二，真顺服要付出舍己的代价，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放下自己，依靠神的恩赐，所以不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而是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为顺服却不必付出舍己的代价，只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天性，所以常常高举自己所擅长的，看清自己所不擅长的。三，真顺服的人越侍奉越谦卑，一切工作都是本于神，倚靠神，归于神。伪顺服的人越侍奉越骄傲，工作不是本于自己的热心，就是倚靠自己的能力，结果只能把荣耀归给自己。四，真顺服的人遇到难处也不会气馁，因为相信神在管理一切。伪顺服的人在难处面前不是沮丧消极，就是推卸责任，完全忘了神在掌管一切。犹太传统认为先知以赛亚的父亲亚摩斯是亚马谢的兄弟，劝亚马谢遣返以色列雇佣军的那位神人。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马谢十五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4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 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名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耶罗波安二世是北国以色列执政最久、最有成就的君王，把北国的边界恢复到大卫的时代。他在正式登基之前，可能已经与他父亲共同执政了12年。亚拉巴海及死海、哈马口与死海分别是北国以色列在约旦河东的北界和南界。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就是约拿书中的先知约拿。先知约拿、阿摩斯、何西阿都在耶罗波安二世执政时期被神差遣在北国侍奉，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是一种修辞方法，表示几乎被全部灭绝，无人帮助以色列人，指当时以色列周围的亚兰、摩押、亚门都是敌国，而腓尼基在耶洗别死后已经与以色列断交。在耶罗波安二世执政期间，神使新亚述帝国陷入了持续39年的衰落。阿达德尼拉里三世的三个儿子撒曼以色四世、亚述旦三世和亚述尼拉里五世都面临内乱，军权受到贵族的限制，不得不停止对外扩张，使以色列有了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先知约拿前往亚述首都尼尼微宣告审判，亚述王谦卑悔改都在这一时期。在耶户王朝时期，北国以色列饱受亚兰人、摩押人和亚门人的欺压，但信实守约的神仍然怜悯他们，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名从天下涂抹。所以神在北国灭亡之前的一段时期，先使用亚述王阿达德尼拉里三世压制亚兰，使他脱离亚兰人的手，让约阿施王能三次打败哈薛的儿子便哈达，然后一面使亚述陷入内乱，让以色列免受亚述威胁，一面借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收回大马士革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归以色列，赐给北国40多年的繁荣稳定。耶罗波安二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百姓的属灵光景也极其黑暗。但他所执政的时期却是大卫、所罗门之后最富强的时候。北国以色列经济繁荣，疆域广大，成为了整个黎凡特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但是这种回光返照的好景不长，耶罗波安二世死后不久，神最后的审判就开始了。亚述王普勒登基后1年就重新开始对外扩张，北国不到30年就迅速灭亡。因此一个国家是否富强与这个国家的属灵光景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在2017年世界银行人均 GDP 排名表上垫底的20名中，有13个国家的最大宗教都是基督教，而位居榜首的20名中，有9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宗教都不是基督教。因此，我们不能根据地上的成功和财富来判断个人和国家是否蒙神喜悦，也不要以为有了十字架就可以使经济增长、社会和谐。人若把福音当作民族复兴、强国富民的补药，或者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良策，不知不觉就会把神当成一个可以操纵利用的金牛犊。耶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他怎样征战，怎样收回大马士革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归以色列，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耶罗波安与他列祖以色列诸王同睡，他儿子撒加利亚接续他做王。大马士革是当时亚兰的首都，收回大马士革意味着摆脱亚兰长期的欺压，收复了被亚兰王哈薛夺去的约旦河东土地。今天在撒玛利亚、米吉多和德萨出土的许多文物也表明，耶罗波安二世41年的统治中有许多成就，但《列王记》的作者却一笔带过，认为不值一提。因为这些成就并不是因为他的能力，也不是因为他的敬虔，只不过是神所安排的回光返照，好预备即将到来的审判。但是北国以色列不但不感谢神，反而用这段缓刑的时间自掘坟墓，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因此神借着先知阿摩斯宣告，以色列家啊，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神早已知道百姓不会悔改，他赐给北国这40多年的繁荣稳定，并不是等待百姓悔改，也不是为了拯救复兴，而是为了预备审判。所以神在这一时期所差派的先知阿摩斯、和西阿，不再显明耶和华是神，也不再显明神是拯救，而是宣告神的谴责和审判，使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并且在审判中宣告了唯一的盼望：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神马上就要用亚述来掳走百姓，所以要先使北国的人口增加，使以色列的百姓多如沙海，然后才能有剩下的回归。而被掳到亚述和马代的百姓最终与当地人混合，但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在新约时代的东方亚述教会和波斯教会里得着了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真正救恩。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